大家好，欢迎来到你的地址，我是唐。非常抱歉，这次拖了超级长时间。感谢在我停更期间新订阅的朋友以及没有离开的朋友们。今天先聊一下女侦探这件事儿。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本来就有很多喜欢的女性侦探或者是警探的形象。今年上半年有一个新的美剧《东城梦魇》，凯特温斯莱特扮演的女探员也是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我想就干脆单独做一期聊一聊我喜欢的女侦探们，以影视为主，也会有一些小说作品，纯粹从我的个人喜好出发。而且对于侦探、探长、警员、警探这些并没有做很严格的区分，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如果没有聊到你喜欢的女侦探，欢迎留言给我安利。另外，因为本期节目必然会涉及到很多案件，我会以尽量不剧透的方式聊这些人物和剧情，所以在有些地方可能会聊得比较宽泛。先从比较早期的开始讲好了。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纪录片《露西·沃斯利·英伦谋杀案》，在这部纪录片里面有提到维多利亚时期的两本以女性侦探为主角的小说，一本就叫 The Female Detective 女侦探，另一本叫 Revelations of a Lady Detective 女性侦探启示录。这两本书都是1864年出版的，两位女主角 Miss Gladden 和 Mrs. Pascoe 都是职业侦探。我自己是有看女侦探这本书，在开头的时候作者用第一人称做了一个自我介绍，他讲到自己为什么想要当侦探，说的非常简单，说是因为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那启示录里的 Mrs. Pascoe 也是类似的理由，她的丈夫去世了，没有给她留下多少钱。当然在当时侦探行业被认为是一个比较低级的工作，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女侦探里面的 Miss Gladden 向自己的亲朋好友隐瞒了自己的工作，她的朋友们还以为她是个裁缝。讲一下现实中的事儿。看福尔摩斯的朋友们应该都很熟悉苏格兰场，但是直到1915年才任命了第一位女性警员。而在这之前，我觉得有一件事很酷，就是在1914年的时候，有两位女性，妮娜·鲍伊尔和玛格丽特·道森，建立了一个叫女性警察志愿者的组织。组织成员在伦敦街头巡逻，为妇女儿童提供预防性骚扰和虐待的建议。刚才提到的苏格兰场的第一位女性警员伊迪斯·史密斯就曾经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所有这些当然是和女性主义浪潮分不开的。我觉得女性侦探形象的变迁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很多职业都会包含一些性别上的刻板印象，一些职业会被认为是女性或者说更适合女性的职业，同样还有更多被认为是男性或者更适合男性的职业。在女侦探形象诞生之初，侦探绝对是由男性把控的职业。在女性侦探启示录里， Mrs. Pascoe 追查罪犯，罪犯通过管道逃走，她却因为穿着衬裙很难追击，于是他当机立断就脱下了他所说的 obnoxious garment， 真的是一个会让读者感觉热血沸腾的瞬间。本来在录之前我有大概排个序，想说肯定是要先讲马普尔小姐，但是因为刚才提到侦探工作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干脆先讲一下科迪利亚·格雷好了。科迪利亚·格雷是英国作家 P.D. 詹姆斯创造的女性侦探形象，她登场时的那一本书就叫做《一份不适合女人的工作》。这本书创作于1972年，格雷在21岁的时候就成为了侦探事务所的合伙人。尽管她的名字就印在门上，但是警察还是以为她是另一位男性侦探的秘书。在故事的开头，她的合作伙伴自杀身亡，把事务所留给了格雷。自此格雷只能靠自己撑起事务所，这期间当然有很多点题的言论，那就是说算了吧，这不是一份适合女人的工作。书中只有一位老师认为侦探恰恰是一份非常适合女人的工作，因为它需要无穷的好奇心、无限的痛苦，还有干预他人的热情。 在这本书里，格雷不是那种天才型选手，那种敏锐独到甚至分得清不同烟草的烟灰，硬 Q 一下福尔摩斯。格雷是一个新手侦探，老老实实到处奔走探查。书中用了很详尽的笔墨写格雷看到的事物，写他眼中屋内装饰的细节、人物的衣着样式。他并不总是能够抽离案件保持冷静，相反，他在办案时投入了许多自己的情感和价值判断。但是这种同理心是女性所独有的吗？当然不是。涉及具体的案件我就不剧透了。遗憾的是，格雷系列只有两本书。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说，是因为在影视化改编的过程中，编剧对格雷形象进行的改动超出了作者 P.D. 詹姆斯的承受范围。他曾经在访谈里谈到说，他们制作了两件比较低劣的改变，首先是克迪利亚怀孕了，他们让克迪利亚成为了未婚先孕的母亲，一个没有感染力的愚蠢的女孩，他们完完全全偷走了我的角色。哦，最后还有一点小八卦，就是柯南里的灰原哀，我们的哀将，他的名字就是取自克迪利亚·格雷 Gray。 好，那接下来就是重头戏，马普尔小姐。此处应该有欢呼的音效，如果没有的话，说明我剪辑的时候就偷懒了。马普尔小姐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女侦探，在我心目中是和波洛不分上下的。马普尔小姐来自圣玛丽米德村，是一个个子小小的老太太，喜欢织毛衣。她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对人性的洞察，因为受年纪以及性别限制，很多时候她没法四处奔走寻找线索，但她总是能够在各种细微处寻找到蛛丝马迹。当然很多时候她会被人视为多管闲事爱八卦的老太太，她有时候也不得不去找自己的老朋友亨利爵士帮忙，获得参与案件的资格或者获取某种信任。可能和波洛比起来，马普尔小姐处理的案子不管是在严重程度上还是影响范围上都要小很多，但是谋杀是不分大小的。我觉得她的形象其实是最适合当安乐椅神探的，但她自己身体力行的部分其实也不少。阿加莎·克里斯蒂以马普尔小姐为主角的长篇系列小说有12部，此外还有很多比较短篇幅的作品。这种经典 IP 肯定有很多影视化改编了。我看的是英国 ITV 在2004至2013年期间陆续推出的电视剧《马普尔小姐探案集》。这个剧集总共是6季23集，并不完全是忠实原著的，有进行一些改编、删减甚至是融合，我就不一一和原著对照了。就说一下这个剧集，它的前三季是由演员杰拉尔丁·麦克伊万饰演的，后三季换成了演员茱莉亚·麦肯茨。前三季的马普尔小姐呢，一看就是一个非常机灵的老太太，当然用机灵这个词好像不太合适，我真的有的时候会觉得她有点像六小龄童，就是有时候眼睛里面金光一闪，射出闪电般的精明，听到一切，听得一切可疑的声音。总之她就属于那种看起来什么都瞒不过她，可能平时只是默默观察，神秘微笑，关键时刻就是能够给你点出问题所在的长辈。他还有一些非常可爱的小道具，比如爱心型的放大镜之类的。后三季的马普尔小姐看起来就更温和，更慈祥，两个演员我觉得都是表现得蛮好的。我简单讲两个案子吧，都是有和其他女性的互动的。一个是蓄阳岭疑云第二季的第三集，这集非常特殊，因为它的原著根本就不是马普尔小姐系列的，而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另一对夫妻侦探汤米和塔彭斯系列里的。可能因为这一集的原著我之前没看过，所以在看这集的时候就有额外的新鲜感。这集口碑其实还挺两极的，我也很可以理解，因为他把塔彭斯的故事嫁接到马普尔小姐系列里面，是有一点欺负人的感觉，也被不少人骂魔改。我自己看到阿婆笔下两位女侦探马普尔小姐和塔彭斯的联手还是挺惊喜的，当然最好是能够有新案子，而不是一个人去介入另一个人的案子。 不过这一点除了阿婆，编剧也很难做到。在这一集里，汤米和塔彭斯去旭阳岭养老院探望汤米的姨妈艾达，塔彭斯遇见了一位兰开斯特夫人，两人聊了起来。兰开斯特夫人提到养老院的壁炉后面埋着一个孩子，之后没几天艾达姨妈去世了，给汤米留下一些遗物，其中有一幅画，还有一封信。艾达姨妈说她发现了一些事情，如果她死了，请汤米一定要留意这幅画中的线索。不过当时汤米出差了，塔彭斯看到了信和画。在年轻时，她和丈夫常常联手破案，她也曾经有资格加入军情六处，但是最终因为怀孕放弃。而此时的塔彭斯已经是一个有一些饮酒问题的家庭主妇，她看到信之后想联系自己的子女，要么联系不上，联系上的儿子安德鲁却直接说，你是不是又喝酒了，等爸爸回来就好了。他只好一个人返回了养老院，然后在那里遇见了来探望朋友的马普尔小姐，之后两人就开始联手破解谜题。破案的过程也是塔彭斯重拾自信以及和家庭修复关系的过程，而马普尔小姐在其中扮演了那个睿智前辈的角色，谜题其实反而成为了背景板。我个人是觉得，虽然这一集里塔彭斯遇到了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弱化他的形象。马普尔小姐也是一个同行者，并不是拯救者。塔彭斯最终还是靠自己的智慧和行动力找回了曾经的自我。另外一个案子就简单讲一下，就是第三季的伯特伦旅馆之谜，这集改编的相当不错，加入的新人物和新设计也都很棒，尤其是旅馆的小女仆非常可爱，又聪明又有主见，还和马普尔有着一样的名字简，两个人在剧集中间也是形成了某一种传承的关系。在这一集的结尾，女仆简问马普尔小姐，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像您一样独具慧眼？马普尔小姐说，当你再老一些的时候。如果加上前面的塔彭斯，其实就是老中青三代女侦探，年轻时机敏有活力，中年虽然陷入婚姻家庭的困境自我怀疑，但是最终还是重现光彩，到了老年更温和，也更有岁月的智慧。身为女性，她们之间的这种互相扶持与鼓励，不用言说就能够互通的理解是非常动人的。另外还想提一下的就是马普尔小姐探案集里的女童们，因为这部剧集中女童情节的占比是非常高的，当然这个非常高是相对而言的。前三季总共12集，有4集里都有女性同性情侣的设置，有的涉及主线，有的只是宁静乡村的一个背景，不管是哪种都不刻意，反而和剧情融合的相当好，是很真诚的改编。那接下来有请下一位侦探登场，他会是谁呢？他就是，大家应该想不到，他就是美眉笑探里的 Veronica Mars。 这个中文片名真的是很劝退，因为我自己一是不喜欢看青春片，二是不太喜欢看日常向推理，所以我之前一直以为美眉笑探讲的是什么侦破一些学校里的谣言啊这种东西，后来剧荒的时候看了，发现真的是被剧名耽误的剧集。虽然故事发生在一群高中生身上，但是所涉及的案件并不是小打小闹。维罗妮卡的父亲本来是镇上的警长，但是在一次案件侦破的过程中，他把当地的一位富豪列为嫌疑人，最终他丢了工作，开了一家私人侦探所。维罗妮卡站在了父亲这一边，在学校里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但他自己平时也会帮同学接案子赚钱。而前面讲到他父亲侦破没能成功的这个案件，正是女主的好友被杀案，而女主自己也曾经在一次聚会中被迷奸。面对这样的困境，她依然是独立又强大，可以冷静面对周遭的恶行和霸凌，同时也尽自己的努力寻找好友之死的真相。剧集播出的年代是2004到2006年，前三季破案手段当然要比马普尔小姐或者克迪利亚格雷能使用的更多，跟踪啊、偷拍啊、套取信息啊、黑镜系统啊等等， 不变的当然是他们的智慧和独立。2014年美媒笑探的电影版上映，而这部电影版真的是由粉丝众筹资金原班人马拍摄的，虽然我觉得拍得不怎么样，但是这种众筹成功还是让我内心蠢蠢欲动，想到了我心中一系列意难平的剧集和动画。最后再聊一下演员，主角克里斯汀贝尔近几年主演的《善地》The Good Place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剧集，是一部脑洞加哲学讨论的高概念喜剧，总共是四集，质量都很不错。总之美媒笑探它是一部可以各取所需的剧集，想看案件没有问题，主线和副线都算精彩，想把它当成青春校园偶像片，磕一磕主角的 CP 也是完全可以。前面聊的这几个都是我们所说的侦探，那接下来我想简单盘点几个女性的警探。首先是《灵书妙探》里的凯特·贝克特和《无罪之罪》里的警长洛雷娜。为什么把她俩放在一起呢？因为她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极具象征意义的意象，那就是高跟鞋。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人做过这个比较，《灵书妙探》是2009年到2015年的美剧，总共18季，讲述了警探凯特·贝克特和推理小说家 Castle 一起破案的故事。而《无罪之罪》则是今年网飞推出的西班牙迷你剧，在此不做案情的具体介绍，单讲一下高跟鞋。在凯特·贝克特出场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穿了一双非常高跟的鞋子，这让我最初感到很困惑，警察穿这样的鞋子不会很不方便吗？我还一度怀疑编剧是不是为了追求画面凸显女性身材硬要求演员这样装扮，后来我发现是我错怪了编剧。在剧集的中段，具体是哪一季我给忘了，凯特·贝克特和 Castle 聊到了自己穿高跟鞋的原因。他虽然因为能力突出升职，手下管着一大批男性警员，但是他们个个都人高马大，面对女上司也常有不服。这个时候高跟鞋仿佛是一副外在的堡垒，让他可以平视下属，可以更威严地下达命令。类似的呢，《无罪之罪》里的洛雷娜也是踩着细高跟出场，她曾经因为身高不够没能通过警局的考试，后来身高达标入选并最终成为警长之后，这一点仍然在不断地困扰她。虽然细高跟非常不舒服，但是他这个经历仍然让他对高跟鞋产生了一定的依赖。这两位女警的高跟鞋故事其实都是女性在职场，尤其是在男性把持的职场上所处困境的一种具象化体现。虽然他们都强势独立，但是仍然会被环境不断的指摘凝视，不得不用高跟鞋这样的外在手段提升自己的信心和气势，即使代价是不方便、不舒服甚至是危险。前段时间我在他写他说分享过历史学家玛丽·比尔德的一篇演讲《女性与权力》，里面提到在历史的最早阶段，无论在现实文化还是想象之中，女性和权力之间都存在一种彻底的分离。事实上在当今也仍然是这样。两位女警长和前面讲的几位私家侦探不一样，她们身处更为严苛的系统之内，在故事中的警察局里成为领导者，是打破了某一种权力的边界，从而从外表到能力都会遭到更严格的审视和挑衅。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强大的女人其实暗喻着的是一个更像男性的女人，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特质是不被允许出现的，高跟鞋这种所谓美丽的摧残反而成为一种武装。灵书妙探最后其实有一点变成一个粉丝向的偶像剧故事，无罪之罪的最后倒是给了高跟鞋一个交代，破案之后洛雷娜脱掉高跟鞋换上了运动鞋，这也意味着她终于抛下了耿耿于怀的过去，和自己达成了和解，但是她所处的环境其实并没有改变。接下来依然是两位放在一起聊的女警探，小镇疑云里的艾丽米勒和东城梦魇里的梅尔。小镇疑云是2013年到2017年的英剧，总共是3季，东城梦魇是今年算比较大火的美剧，两位主演都是影后级的演员。小镇疑云的主演是奥利维亚·科尔曼，东城梦魇的主演是凯特·温斯莱特。 我在看《东城梦魇》之前就以为是另一版的《小镇疑云》，因为讲的都是发生在小镇上中年女性警探破案的故事。当然最后看了，整体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放在一起主要是想讲一下这两位中年女警的形象，刚才讲的洛雷娜和贝克特都还是比较年轻的。这两部剧的案子都不复杂，小镇疑云的第一部里11岁的男孩 Danny 被杀沉尸沙滩，东城梦魇里面少女妈妈艾琳被人发现死在了河滩上。推理的部分其实都相对较弱，主人公的人物特质以及小镇上的群像刻画，小镇背景下的暗流涌动才是重点。这两个小镇都同样的封闭，东城梦魇里地处铁锈地带的小镇更是毒品泛滥，怀孕生子的青少年比比皆是，昔日的荣光早已失去，小镇的未来似乎灰败落寞，一如开篇梅尔暗淡的眼神。而小镇疑云里的镇子同样是充满了冷漠和秘密，两位女警米勒和梅尔也都面临着内心和事业上的困境。梅尔负责的案件毫无进展，饱受办案无能的指责，米勒度假归来却发现原本许诺给他的职位被空降的探长哈迪取代。日常生活中的那种琐碎和无望非常精准地体现在两位演员的表演上。我记得《东城梦魇》热播的时候，有很多影评称赞说这种中年女性形象非常的真实，那些皱纹还有一些乱的头发，疲惫的眼睛，总之这两部作品的群像塑造都很出彩，不是爽剧，破案过程中没有什么灵光一闪，很多时候甚至细碎沉闷，但也因此更贴近生活的真实样貌。接下来的这个就是之前有一期我不是分享了清水节的统川跟踪狂杀人事件吗？当时在读那本书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了2019年的美剧《难以置信》里的两位女警探格雷斯和卡伦。在这部剧里，少女玛丽报警说自己在家中被一名闯入者强奸，但是调查人员甚至她身边的人都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男警察简单粗暴地一遍又一遍询问案发经过，玛丽被当成说谎成性的问题少女，失去了工作、住所和朋友，甚至还遭到起诉说她报假警。而在这个连环强奸案的另一桩案件里面，女警探则对受害者说，你想告诉谁，什么时候告诉，完全是你自己的决定。在剧集的最后，玛丽给两位女侦探打电话说，当我听说有这么两个人在替我出头，为我讨回公道，现在当我醒来，可以想象这美好的事情正在发生，谢谢你们做的一切。这是一部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剧集。读统川跟踪狂杀人事件的时候，我其实会忍不住想，如果失之报警的时候遇见女性警察，会不会好一点呢？这里并不是在以性别进行专业能力的对立，而是在说这种感同身受的不易。感同身受本身就像前面讲到格雷那种同理心的本身是无关性别的，但如果被系统影响而不自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可能会丧失这种能力，反而给受害者造成更大的伤害，尤其是身处警探这一职位上。刚才讲的几位女警探的故事好像都有一点太沉重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我个人最偏爱的侦探 John Watson， 耶！没错，美版福尔摩斯基本演绎法里的华生。基本演绎法是2012年到2019年间播出的系列美剧，共七季，饰演福尔摩斯的是约翰尼·米勒，饰演华生的是刘玉玲。基本演绎法播出的当时正好是 BBC 卷福版本的神探夏洛克热播，感觉全网都在磕生磕死，看到美版把华生性转了，很多人就直接开骂。就我自己的观感而言，我作为福尔摩斯原著的忠实爱好者，我觉得基本演绎法的现代化处理是做得非常好的，故事背景搬到纽约，华生改为女性完全不违和，原创的案件很多也很有新意，并没有要硬改原著。当然也是要诚实的说，这部剧案件非常多， 并不都是很出彩的，中途他还时不时面临被砍的风险，所以剧本也不是很稳定，有的时候是还蛮爽剧的。但是这些都不妨碍刘玉玲对女版华生形象的塑造。在这部剧的开始，华生因为手术失误造成病人死亡，转行当了戒毒陪护，由此和福尔摩斯相遇。在参与协助福尔摩斯破案的过程中，他逐渐对侦探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接受了福尔摩斯的教导，学习侦探技巧，并逐渐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甚至是和福尔摩斯不相上下的侦探。最让我满意的是，虽然性转了，他们俩完全没有感情戏，是真正达到了一种互相信赖、支持、互相激发灵感的伙伴状态。在这对伙伴关系中，福尔摩斯个性跳脱、特立独行，而华生是那根在地上坚定牵引福尔摩斯的绳子，给他带来温暖和友谊的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平等地位。他不是福尔摩斯的助手，而是福尔摩斯真正的伙伴。福尔摩斯不在纽约的时候，他可以独立担任纽约警局的侦探顾问，同时他又温暖善良，让一开始有一些桀骜的福尔摩斯越来越讲文明懂礼貌。在剧集后期，两人常常分开负责不同的案件，在同一集里两条支线并行，不分上下。这部剧的成长线真是做得非常好，以及在第一季里关于 Moriarty 有一个惊天大改编，而且改得非常合理，我就不剧透了。发现还有很多想讲的，前面讲到的都是欧美小说和影视里的侦探或者是警探们。如果说韩剧的话，《信号》里的车秀贤和《秘密森林》里的韩汝贞也都是很出彩的女警探形象。如果说到 TVB 好像就更多了，但因为时间的原因还是先在这里打住。今天聊的是以人物形象本身为主，对案件没有太多的涉及。当然这些案子有的侧重推理技巧，有的更多的是在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背景。到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推理案件引入科技元素，探讨人性与科技，甚至是人工智能作案的可能性。而这些女性侦探的个人成长和内心救赎，同样是很多作品着力挖掘的题材。我觉得并不会套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女性在真实生活中面临的困境。就像前面反复提到的，无论是私家侦探行业还是警察系统，都是一个男性占多数，其职业发展本身就已经被男性化编码的架构。女性侦探警探们在其中必然会面临种种不适，要想带来改变，并不能简单的让凯特贝克特脱掉高跟鞋，而必须改变架构本身。就像玛丽比尔德在《女性与权力》里说的，很多女性渴望拥有而不可得的是一种被认真对待的权利。那今天这个随心所欲女侦探大盘点就先到这里了，欢迎给我安利你喜欢的女性侦探，我们下期再见。